第248章，蔡伦造纸。
没有纸，那不是还有石头、竹片、叶子吗？
哦，叶子。
听到这儿，叶之凡顿时不能忍了。
喂，吹牛坦克，你对我有意见啊？
不是不是，叶宗主息怒啊，我说的是擦屁股那种叶子，不是你了。
我没工夫听这几个家伙插科打诨，连忙打断他们道，哎，好了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必须想办法尽快抓住雷芊芊。这一次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他多半是掌握了某种类似小绿的时空能力，回到了造纸术发明的时候。小龙也拍着胸脯应承道，
完全同意，我记得是郑和发明了造纸术，我们快去找他吧。
我擦了擦额角的汗水提醒小龙，
有没有可能是东汉时期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呢？或者更准确的说，是蔡伦改进了造纸术，而郑和是明朝开着宝船下西洋的那位。
啊，是这样的吗？我还以为是同一个人呢。
小龙又闹了个大花脸，顿时不敢再吱声了。接下来大伙儿登上雷霆号，然后小绿发动时空隧道，目标直指1900年前的东汉。此时在京师洛阳，时任上方令的蔡伦负责管理皇室御用器物，他经常看见一些太监和宫女费力地搬运沉重的竹简，皇帝每次批阅奏折时也很不方便。于是蔡伦心中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要创造出一种既轻便又成本低廉的纸张，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为皇帝解忧，还能将文化知识更便捷地散播到民间。于是在得到了皇帝的首肯后，蔡伦带领工匠在郊区建起造纸工坊，开始了研究。事实上早在东汉时期便诞生了用麻纤维做主要原料的灞桥纸，但因为成本过高难以普及，于是蔡伦吸取前人经验，又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。他将原料扩大到了楚树皮这种来源更广泛的植物纤维，再加上破布、旧渔网等其他廉价材料，极大地降低了成本，使得造纸术能够大规模推广。而此刻在造纸工坊的后院，蔡伦正在进行最后的实验。只见他手持细密的竹帘，正准备从纸浆池中抄出纤维浆液，谁知一滴浓稠如墨的黑点忽然落下，使得纸浆池瞬间被染黑。
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看着漆黑翻腾的纸浆池，蔡伦心如刀绞，而更令他恐惧的是，池水中竟隐隐浮现出一张人脸，同时一个冷笑声传来，
哼，就凭你也想造纸？做梦呢！就让文明在此停滞吧。
蔡伦吓得双腿一软，一屁股瘫坐在地上，然后喃喃自语道，
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难不成触犯神明了？